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使命门徒，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使命门徒让我们看见神在全地工作的视野，通过不同的牧者、属灵领袖的领受，聆听神的心意与作为。在上周，使命门徒邀请到新加坡神学院旧约以及希伯来文的老师黄正义博士分享处境化与旧约圣经。不知道您是否有发现，亚洲和东方的信徒对新约的看重胜于旧约，其实这和圣经的翻译是有关系的。圣经翻译其实就是一个处境化的过程，但是处境化会不会挑战了圣经的权威呢？今天黄博士就举了一些旧约的例子，深入的剖析，让我们看见其实旧约有更多对于圣经的了解跟认识。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新加坡神学院的 Jerry Huang 老师。处境化在旧约当中已经在发生，我们一般想到旧约的时候很少会把它跟处境化做个关联，可不可以请老师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就是在旧约当中上帝的自我启示跟处境化的关系又是什么？
我想我应该先提出，亚洲的基督徒他们一般来说就比较会聚焦于新约圣经，这个现象的背景其实我现在还是在调查中，可是在这个现象中我就发现亚洲的基督教就在这一点好像跟非洲还有拉丁美洲的基督教有所不同。在其他的那些环境他们还比较看重旧约圣经，可是亚洲的基督徒一般来说都会比较重视新约圣经。也许这个也是会造成神学院的学生他们总是会开一个玩笑说，我所任教的希伯来文好像很难，然后就会把它称为学不来文 ,the unlearnable language.
Yes.
Hebrew is the unlearnable language. 所以也许可能就是感觉旧约还有希伯来文都是非常陌生的，所以可能就离它有一段距离。所以我想处境化无论是不是谈到它的细节或是它的内容，其实我们如果可以更加认识旧约圣经还有在旧约圣经中自我启示的上帝的话，其实我们就已经解决了我们很多的问题，包括要面对这个殖民主义的这个问题。至于那个华语世界的话，我想这本书有几个部分可能对弟兄姐妹来说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这本书的第二章就提到圣经的翻译这个过程，然后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处境化的过程。然后在这一章第二章我就提到亚洲的这种宣教历史中翻译圣经是如何成为一种处境化的神学，就比方说那个中文世界的话，那当然我们所尊敬的这个和合本圣经它其实是在100年前已经成为一种处境化的神学因为它是当时的白话圣经可是100年过后的我们好像就感觉这个已经不是我们的白话了听起来就像个经，因为是用很古老的很过时的一些词语啊，还有它的风格跟我们现在的表达方式是很不同。 可是在那时候就已经面对了一个问题，就是圣经要怎么样去翻译罪还有罪孽，就是 sin iniquity 这些术语。因为在中文还有东亚其他的一些语言，比方说日语还有韩语，罪人 sinner 听起来就像我们英文的 criminal， 罪人的话，罪人好像就是犯人，所以其实就有就在这方面，就让很多不同的学者，无论是中国的学者或者是西方的学者，就认为好像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世界观是大不相同的，好像就建不了这个桥梁。我可以理解这种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毕竟是这些西方宣教士他们在翻译和本圣经的时候，他们是有受到西方文化还有西方神学的影响。可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的去参考旧约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罪还有罪孽翻译的这个问题，主要是来自希腊文还有新约圣经。因为在新约的话就会聚焦于希腊文的一个词，就是 hamartia 罪的这个术语。可是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神学之间的这种张力，可以透过旧约圣经用来形容罪的不同的方式，然后就可以解决这种张力的问题。其实这就是一种处境化，和合本100年前为我们所提供的这个翻译，其实已经解决了这个罪翻译的这个问题。因为旧约圣经的话，它不仅是把罪这个概念形容为在法庭里比较偏抽象的这种原则，它同时也用比较具体的方法来描绘为五种不同的比喻，而且每个比喻都是非常形象的。比方说罪不仅是一种法庭上的规则，罪也是一种重担压在人的身上，罪也是会计本上的一种巨鹿，罪也是人生的方向走迷路了，罪也是一种污染或者是一种肮脏，还有罪也是一种背叛或者是出卖别人的一种行为。所以这种比喻的话，就是旧约圣经用来形容罪的五种比喻的话，非常形象，因为都是出自我们日常生活，或者是我们的这种很实际的经验。然后很多华人的基督徒他们会认为西方的这种神学系统的话好像就是太偏抽象了，不够具体。其实旧约圣经原来就是比较具体的。当我们没有不再去聚焦于罪这个中文词的话，然后看到罪还有罪孽的不同的比喻，我们就可以看见其实罪这个词本身并不需要造成那么大的问题。罪它这整个 metaphor family 的形容方式，一些不同的比喻为我们提供的这种罪观其实是比较集体的集体性的，然后也让我们建立一个能够克服这种西方神学比较偏抽象的一种看法。所以罪其实在旧约圣经是非常具体的，用这种方式来形容人类是如何远离神的话，我想一般的华人透过这种比喻的话就比较容易接受。和本圣经的话它就是直译这些比喻，所以当我们去思考比方说诗篇第32篇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所有用来形容罪的比喻的话就为我们提供一种非西方的罪观。所以我想这个是旧约圣经可以为我们所做的。当我们忽略旧约圣经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误以为好像圣经的世界观跟中国文化是大不相同，其实不必陷入这种陷阱的。
对，老师这样一讲，我也觉得真的就是旧约里面对罪的形容是非常多元的形象化的。但是当我们是以一个比较抽象思考的角度来看，特别是我们从研究新约的这个字，我们希望去分析罪这个字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常会说射不准啊，或者是就是在法庭上被判为有罪。它的确是某一个面向，它不能，我们不能够说它不对，但它的确就是某一个面向。可是像刚刚老师提到，在旧约里面提到罪 背叛，我觉得对华人来讲就很能够理解，特别
是
在家族的背叛啊，在华人里面啊，那我们其实对于背叛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看知道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除了这个背叛这个比喻，旧约用来形容最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失去人生的方向。当我们看到旧约圣经经常把这种属神的一生形容为行在耶和华的道路中。这种形容方式的话，这个比喻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处境化的潜力，因为当然那个中国的各个宗教也有提到道啊、行啊，就是把人生形容为一种方向。其实这种概念，万以诺，他就是 Enoch One， 他在那个 Oregon，做那个宣教的学者，他早就提到了。可是当我们去参考旧约圣经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种以道还有行路的这个比喻来传福音的话，可以从旧约圣经得到很多的补充。旧约整个叙述其实在从头到尾都是在批判以色列的王国。这个就牵涉到其实我书的第六章谈到荣和辱的这些世界观，也许我可以用另外一个例子来为我们刚才所谈的一些再补充一下。荣跟辱的话，就是在人类学就成为一些西方学者用来形容非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好像就是有所谓的融入社会，可是这个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因为融和入在西方学术的话，通常是出自这种地中海的一些社会，然后宣教学者他们就把地中海的那种融和入的价值观就套在比方说东亚的这种地方。为什么要提出呢？是因为那个其实旧约圣经是推翻了一些比较类似于地中海融和入的价值观，这就牵涉到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种皇家还有他们对自己的看法的一个现象。旧约的历史，旧约的历史书，其实就是如其他的就是周围的一些文化的历史书，其实是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可是在以色列的话，出于皇家所记载的这些皇家的历史书记载的是皇家的失败，而不是他们的成功，也不是他们的宣传。旧约叙述中也是把所有的角色，特别是那个比较多资料的一些角色，就形容为原型的角色，所以以色列的王就不会把他们压成扁形的角色，好像他们只是道德上的一些典范。这其实就是一种道德主义啊。亚洲的基督徒他们经常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就会把旧约的角色把他们压扁成这种扁形的模范。其实旧约主要为我们提供的一些榜样都是坏的，而不是好的。
所以
既然如此，那个旧约圣经它的整个这种愿景对以色列的皇家都是一个比较是批判性。
批判的态度。
这是批判的态度。所以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把旧约的这种的文学形容为state-sponsored media that shames the state， 就是你为我翻译还可能还比较好一点，
就是皇家的这个文字记录，但是内容却是在颠覆、自我反省跟纠正皇家的所作所为的。
是是是，而且特别是提出皇家的失败，旧约圣经其实一直都会提到被掳这个现象，不仅是在比较晚期的历史书，从创世纪就已经可以看见以色列被掳的这个结果，已经是在那个创世纪还有摩西五经的世界观里了。所以既然如此的话，这种 荣跟辱的价值观，我们可以看见旧约其实是在某些方面它挑战的这种地中海的荣和辱的世界观。嗯嗯，所以好像不是有钱和有权的人是蒙福的，反而是那个弱势群体在耶和华面前可以得福。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那个旧约圣经有时也会成为解放神学的一份子，因为它好像在某一些方面它会偏待弱势群体。
2025年春节良友电台祝福您
五代同堂，愿我们世世代代都成为神敬虔的儿女，果实累累。
祝福您
灵巧像蛇，
愿主让你每次结果都顺顺利利。
祝福您
万事如神意，
愿万事都在神的旨意下，让我们为他多结果子。
老师，你刚提到其实旧约的处境化是对这个有权有势的一个批判，那这其实对今天华人教会来讲有个很大的试探，就是我们大概不会称我们在传讲的是成功神学，但是很多地方特别散居的华人教会群体很多时候是比较有钱有势很会经商的，所以某种程度我们的信仰好像也会用来被为我们的成功所背书，说哎，你看我们就是因为信主了我们有一些，也会落入一种成功神学的网络。不知道老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如果从就业来看的话，到底该怎么回应一方面是上帝的赐福，一方面是成功神学的陷阱。
嗯，好的。成功神学在华人基督教里面其实是有一种可以算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一种角色，因为我想传统的中国文化的话它受到两个比较主要的影响，一个就是民间信仰，就是聚焦于福的这个现象，另外的话可能就是出自佛教的因果报应，或者是儒家这种修身的精神，就会聚焦于受苦，所以好像世界普世的华人就是对蒙福跟受苦可能就是处在这个两难之中。
是。
但是我想旧约圣经它的独特性的话，就是为我们提供一种另外的看法，因为就是让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叛教之后所受的苦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有是让他们得到一种益处。一般华人的话他们受苦的话他们就比较会陷入一种宿命论，一种 fatalism, 这个就是聚焦于受苦。另外的话如果他们是聚焦于这种蒙福的话，这个就会造成一种实用主义，一种 pragmatism, 好像就是信仰为就是得福的一种管道。可是旧约圣经的话这两种极端的话都会去对付他们，因为蒙福的话当然是上帝的恩典，可是不见得是把它能够生成一种应许的这种层面。另外的话就是人受苦的话不需要陷入一种宿命论，好像你这一辈都没有什么出路了。反而是叛教后的以色列在巴比伦上帝还应许他们我要仍然使用你成为巴比伦的祝福。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耶利米先知还有不同的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后他们还是成为了巴比伦的祝福。所以我想对于蒙福还有受苦的这两个问题旧约圣经为我们提供一种更全面的看法。可以说蒙福是一种正面的成功神学，好像真的是成功了。可是受苦的话是一种负面的成功神学，因为你失败了。如果只有这两个选择的话，那其实我们还是处在某一种成功神学中，只是在正面的还是在负面的。可是旧约是有提到上帝会祝福公义的人，可是不是像那种民间信仰那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那种，等于是有点像一种因果报应的该得的一种应许这样子。我们如果不凭着迷信的这种方式来看待上帝的应许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蒙福跟受苦其实在上帝的意思中 有不同的角色，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都看得比较全面一点，所以就不仅是有正面跟负面的成功神学而已。
哦，谢谢老师啊、特别谈到这一段，就是受苦跟蒙福。其实用一句话我来解释的话，就是老师刚刚讲的啊、就是其实这一切都是恩典，从恩典的角度重新来看待啊、受苦跟蒙福。那同时，我想这也对华人教会在往前走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啊、看到过去三年全球局势的动荡。那不论是疾病、经济、能源危机，甚至是战争，也许在我们可见的未来啊、这个世界的发展也许不一定是更安逸，不一定是更和平，可能是更多的动荡。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我们该如何装备下一代的门徒来面对可能的受苦，或者是来面对现在的受苦，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那 Jerry 老师，我最后想问，当我们认识到其实旧约中上帝的自我揭露也是透过处境化的方式，特别我们刚刚提到不论是对罪的例子，对于权势、皇家权势的一个自我批判，你觉得这对今天的教会，大一点可以是全球的华人，全球的教会，窄一点可以是华人教会，在 discipleship and mission 培育门徒跟宣教实践上面，你觉得有给我们哪一些提醒，或者是一些有意义的地方？
嗯，我想我就回答那个你第二个问题好了，就特别是针对世界的华人教会。我想我们身为华人的基督徒，我们需要面对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教会经常会保存着这种阶层制度的，就是出于传统中国文化的这个现象。然后不仅如此，我们可能也会利用圣经来主张这种制度，好像就是要孝敬父母的这种这个实践其中的一项。我们其实必须体会到旧约圣经，它当它在利用古代近东的一些形式还有一些题材，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挑战这种阶层主义，这种 classism,或者是这种阶层制度，这种 hierarchy。 因为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可以看见所有的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而造的，
是
OK。 可是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一个人是天子，那就是皇帝。换一句话说，上帝所造的都是他的儿女，不仅是皇。然后在旧约的文化环境中，其他的国家就是立约的是王跟子民立约，可是在旧约圣经中唯一立约的就是神跟人立约。也换一句话说，好像在华人的圈子这种皇帝的精神还有这种封建主义并没有完全消失。有人认为好像这种华人教会和华人基督徒的组织它可能还会再次出现，就是在我们的领导体制啊，好像我们的领导就带着一种皇帝的精神，然后也是用这种阶层主义阶层制度的方式来补充这样子的权利。我想我旧约圣经也是为我们提供另外一种方法。我想我可以用一种想象的方式跟大家举个例子。一个家主的信念就是带给他的整个家庭会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如果去参考生命记第26章这个经文的话，就在这段就有为以色列提供一个他们以后的家主该宣布的一种信念。然后这个信念的话，就是这个家主他把自称为无助，然后领受耶和华恩典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能不能够想象，在团圆饭过后，那个我们的家主把大家都聚在一起，然后我们第二代第三代的，我们其实每年都是听他讲同样的这几句话，要好好的读书，要结婚，然后要生子，然后要孝敬父母。可是今年的团圆饭就不同了，因为随着生命记26章的这种精神，我们的家主他就很 诚实的跟我们分享说，要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仍然是一个破碎的人。这个就是以色列的神学观，我们是弱的，我们不是强的。我虽然是家主，可是我所领受的都是耶和华的恩典，赐给我的。这个就跟这种皇帝的精神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
？Yeah.
在古代近东，其实这个所有的律法，他们都是偏待有钱跟有权的人。可是旧约的律法，它是敌对腐败，它是偏待这些弱势群体的，它是推翻了这种赞助和客户之间的这制度，就是这种阶层主义。然后旧约为我们提供的就是一种不陷入阶层主义的关系。我们这种华人的关系还是很重要，因为旧约圣经比较是偏集体主义，可是是一种不陷入阶层主义的关系。旧约反而是在挑战这种制度，然后推翻这种传统荣和辱的价值观。既然如此的话，我想我们如果可以参加像这样子春节的团圆饭的话，我们会很惊讶，不是老爷爷又在跟我们讲同样那几句话，然后我们听得都烦了，都已经都好像感觉每年都是在勉励我们做同样的事情。然后不仅如此，好像我们都是要听他的，他讲的都是对的。然后我们年轻这一代总是都不孝敬长辈们。我想这种话我们都听多了，然后都听腻了。可是生命记为我们提供的这种模范的话是大不相同的。
哦，谢谢 Jerry 老师。我觉得很深刻啊，就是说也帮助我们看到说第一个是教会的门徒训练不单单是在所谓堂会里面，也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而生命记提供了这样的典范。第二个是老师提到说，其实旧约是一个不断挑战阶层的一个传统，挑战好像有权有势的一个传统。而在生命记26章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节期当中在纪念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其实不是在强调自己是多厉害多强盛做了多少丰功伟业，然后希望下一代的子孙延续，而是强调我们自己本来是一无所有的，我们自己本来是软弱破碎的。那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有这样的一切若是有什么可以感恩的，又有什么可以夸口的，那都是一切都是恩典。那如果今天华人的教会家庭当中，我们可以真的回到旧约叙事当中，对上帝恩典，对我们生命叙事重新从恩典的角度的一个理解而带来的一种传承，或许华人的教会，华人基督徒的家庭会非常的不一样。那也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看得懂英文Jerry 老师的这本 Contextualization and the Old Testament 真的是非常值得好好阅读的一本书也谢谢 Jerry 老师今天的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 David。
您收听的内容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下周农历春节假期一连五天，芳华为您安排张茂松牧师谈领导力，敬请期待。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See you.